最后的一堂，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一直托住我们。主啊，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就不会明白你的话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，我们还把这最后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但愿在启示录最末后的一段的启示，让我们能看得清楚，能看得明白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用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你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知道这一段很明显是讲到主回来了，他不止脚踩在橄榄身上，而且呢他去追赶敌基督，最后呢胜过了敌基督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所以既然在第十七章那里提到这件事情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个七个碗一过去，那么当然我们的主就脚就踩在橄榄山。其实事实上呢，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回来了这一次呢，他是骑着白马，他不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他不是。那么然后呢，从第十七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敌基督，那么这基督怎样打败了敌基督，所以最后呢他们的结局。所以第十九节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骑白马的与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行歧视，迷惑兽，受印记和拜偶像、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火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所以详细的情形我想不在我们交通范围之内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一段，我们需要有全本圣经，就像我所说的。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开始，那么哈米基顿开始，然后耶路撒冷怎么被围困，然后呢主降在橄榄身上，他们怎么得着解脱，那么然后他们怎么逃走，然后呢敌基督怎么追赶他们，然后基督呢怎么追赶他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必用铁杖管辖我们，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杖。那么你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这个六十三章的时候也提到酒杖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波斯拉，在约旦那个地方，终于赶上了这个敌基督的军队，然后他怎样胜过他们。所以呢这里就是提一下就是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启示录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云端怎样到宝座，现在呢从十二章开始，我们的主怎样从宝座然后来到云中，最后呢就来到地上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十九章很清楚最后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么然后呢下面很自然的就是千年，然后第二十章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盖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，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的释放他。然后呢，下面说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宝座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与基督作王一千年，这就是圣经，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千禧年，也就是千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国度就开始了。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观念，国度的观念跟勇士的观念是一样的，不过呢 他在从时间过渡到国度到永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走廊，好像走廊一样。那么这个走廊是刚好是1000年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度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千年国到底是字面解释呢，还是灵意解释？那我们知道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，你要么全部是灵然的，要么是全部是灵意的，你不能一面灵然一面灵意，不可以，这违反了解经的定律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没有一千年，这一千年只是个表号，一千年呢是告诉我们，一千年只是个表号，所以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一千年这件事情，所以这就是说无千禧年，有一般人这样觉得。那么还有的人认为说，今天已经是千禧年了，就是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广传，什么时候这就是千禧年，我们把我们的人送到议会去，送到立法院去，然后呢立法，按照圣经的立法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千年国了。那么我们知道本来大家对这个很有期待，但是自从两次欧战以后，很多圣经学者他觉得这个只是个理想而已。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千年国并没有在地上出现。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千年国，把千年国这个国度把它凌然解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上下文，那如果这一千年是凌然解的话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死人复活也是凌然解，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整个的新派他们就是讲死人复活，就是讲死人复活是凌然解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结果，但是我们知道不是，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不只要死，而且要死里复活。那么同样的，死而复活你不能凌意解，同样的上文下文讲的一千年当然是按字面来解释的，所以没有理由。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引进了一千年的国度。那么今年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不是讲20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，不是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仔细来看这些，所以我们只能点到为止。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的话，我们需要整本圣经，那是另外一个题目，是另外一个追求的范围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。那么过了一千年以后呢，然后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，又来迷惑地上四方列国，所以那个又是一次这个大的造反。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就昼夜的受苦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呢，那么就有了第二次的复活。第二次复活是起头的复活是义人复活，那现在呢是罪人复活，那些不肯接受不肯相信主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复活。那么然后呢就有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。那么基督徒跟这个没有分，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好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于是呢死亡和阴间，那么于是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细节，我想我们不去谈它了。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救天救地呢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很重要的两章，就是21章跟22章。那么到了21章22章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几个点需要注意哈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讲到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特别都讲到那个天使，就是降七灾的末后七灾的天使有一位。那么一面把约翰呢带到旷野给他看见巴比伦，另一面给他带到高山给他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奥秘。那巴比伦倾倒了，结果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耶路撒冷应该直接接的就是巴比伦。但是呢我们知道中间还夹的是19章跟20章。那么这里面一面讲到我们的主回来，另一面讲到千年国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千年国还有一部分需要注意的，就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19章第7节那里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中文是心腹啊，其实这里不是，其实原文是妻子也已自己预备好了。那么大家一定要问， 这个心腹，什么地方提到心腹呢？21章，那么这里说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着，这就是心腹啊。所以然后呢第9节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所以可见心腹就是羔羊的妻，羔羊的妻就是心腹。但这里有一个点很有意思，有一点在什么，是这个妻子跟心腹有什么不同的。那如果你根据旧约的话，一个新婚的一个妻子，她有个什么权利，她的丈夫可以1年可以免兵役，意思就是可以跟她在一起，所以那1年呢可以说她是心腹。那么过了1年以后呢，她可能就变旧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先生就不能再不去当兵了。所以这个心腹的思想在圣经里是有的。那么在这一段这里面，因为讲到什么呢，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，而且后面下面讲什么，后面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这个婚宴原文是什么，原文是晚宴，因晚宴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，有一个羔羊的婚宴。那么同时呢，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，这个时候呢妻子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特别是在婚宴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妻子一定是心腹，就是我们普通说新娘子嘛，就是心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心腹呢一定是跟婚宴有关系的。过了婚宴，再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么就是普通的了。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已经老夫老妻，老夫老妻就是你不能再称这个是新郎新妇了，不能。新郎新妇是刚刚结婚的时候，刚刚婚宴的时候，没有多久的那个都叫做新妇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。那么到底这个妻子是谁呢？很明显的，羔羊的妻呢，就是什么？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要注记的一件事情啊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圣经明明怎么说呢？明明是怎么讲的？圣经明明是说，这个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那么前面又说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什么叫新耶路撒冷？新耶路撒冷就是有一个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，所以它是从天而降的，这一点要清楚。那加拉太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，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12章给我们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所代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们不只是要看21章22章，这个当然看得清楚，但这个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不是全部，因为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。所以现在既然是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所以呢你很多的资讯呢不光是根据21章22章，有一部分你还需要根据希伯来书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，那么在天上包括什么样的人呢？你就知道将那，然后你再跟这里所说的从天而降就糅合在一起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说今天的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在天上，它是我们的母，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它应该降到空中，然后等到勇士的时候它就降到地上，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新天新地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记住。那么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千年国的时候，这个新耶路撒冷是降到空中的？非常简单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毫无问题的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圣经说他已经是妻子了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在了，很清楚。不过新耶路撒冷当然不在地上，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已经降到空中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根据19章非常的清楚，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得胜的怎么样呢？凡得胜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。那凡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 那我们在讲到赏赐的时候，都是讲到千年国，因为千年国的时候，千禧年的时候，乃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。我们今天如果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那天就要得着赏赐，要得着冠冕。所以所有讲到与神一同得荣耀，都是指着千禧年。